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顶尖人工智能芯片和超算供应商英伟达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仁勋星期四6月1号表示，依赖台湾生产高端和先进人工智能等芯片仍然完全安全。黄仁勋是在台湾出席美国超微公司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一次活动之后接受传媒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台湾是全球半导体芯片行业的龙头老大，它的高端芯片供应量占了全球90%的台积电更加被誉为台湾的护国神山。但是近年来，由于台海紧张局势持续上升，北京对台湾的民工武吓也不断加剧，解放军跨海攻台风险显著提升，因此有一些厂商甚至政府官员开始对台湾生产高端和先进芯片的安全性感到担忧。外界亦都因此有传言说，目前依赖台积电代工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英伟达有可能将下一代芯片的代工转单到台积电以外的业者，但是黄仁勋星期四否认了这个传言，强调英伟达下一代芯片仍然将会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台积电拥有世界级的制程技术、巨大产能和难以置信的敏捷性，能够快速满足订单需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号在东京表示，中国国防部长拒绝在新加坡参加防务会议期间和他会晤是不幸的，并再次强调两国军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他还表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飞机进行挑衅性拦截非常令人担忧，他担心某个时候会发生导致局势失控的事件。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们确认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不能够容忍的，两国正在共同开发包括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技术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前往新加坡参加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之前对日本进行了访问，他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同他会晤做出这样的反应。
I think that's unfortunate, bu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are doing in this region and others.
我认为这个是不幸的，但我们将继续在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继续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美国国防部官员警告称，中国军机和军舰的挑衅性拦截急剧增加，此前一架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国际领空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兩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國防部官員表示，這些有風險的攔截有可能會造成不安全事件或者誤判。星期二5月30日，美國發布一段視頻，稱這個是5月26日一名中國戰機飛行員攔截一架美國空軍 RC-135 飛機時做出的不必要的咄咄逼人的動作。負責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軍事活動的印太司令部發言人說，這名中國飛行員直接在 RC-135 機頭前方400英尺內飛行，迫使美國飛機飛過佢嘅尾流喘流。呢一位發言人話：攔截發生嘅時候，呢一架美國飛機正喺度依據國際法喺南中國海上空嘅國際空域展開安全與例行性行動。印太司令部喺聲明中呼籲所有國家依據國際法安全使用國際領空，並補充話：美國將會繼續喺國際法所允許嘅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同埋運作。美国和欧洲联盟星期三5月31日承诺联手抗衡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和虚假信息，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虚假信息。美欧合作伙伴在瑞典举行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上寻求找到共同利益，例如人工智能和未来环保商品贸易，但中国一直是贯穿其中的话题。雙方在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結束時的聯合聲明中表示，他們準備共同以多邊方式處理非市場行為。 美國同歐盟強調咗中國喺醫療器械領域嘅政策及其對歐盟同埋美國工人嘅不利影響，稱佢哋正喺度探索可能嘅協調行動。北京面臨嘅批評包括中國對非本國生產商關閉醫療器械市場，並喺公開招標中歧視外國生產商。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星期三5月31日表示，喺4月造訪緬甸之後，佢正喺度同該國嘅軍政府及武裝反抗組織成員進行溝通，並呼籲外界對軍政府施加更多外交壓力，嚟到終結暴力衝突。潘基文未有具體講明呢啲溝通嘅性質，亦都拒絕透露佢喺4月以元老會副主席嘅身份造訪緬甸時，與軍方領導人談話嘅細節。元老會係一班喺世界各地從事替造和平同人權倡議嘅資深政治家。潘基文是在首爾的記者會上與元老會的其他成員一起發表講話的。我正在與所有相關人保持密切的聯繫，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實現緬甸民主化。潘基文說，
路透社看到國際原子能機構星期三發表的兩份報告說，該機構僅僅重新安裝了一些最初根據2015年核協議安裝但被伊朗去年命令拆除的監督設備。這些重新安置的設備是國際原子能機構計劃的設置的一小部分，目的是要改善對伊朗核活動的監督。國際原子能機構表示，在3月與伊朗達成協議，努力化解雙方就伊朗合作的僵局，但一名高級外交官員說，報告描述的有限進展的確包括在納坦茲與福爾多設施內的唯一離心機線路上安裝實時濃縮監督設備，這些離心機將濃縮油到最高的60%的純度，接近武器級別。同時，這兩份對成員國發表的秘密報告有一份顯示伊朗最高濃縮到60%的油的儲備繼續增加。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至11使用嘅广播频率系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小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感到失望，我们亦会报道南中国海设置浮标导航，分析认为中共以灰色地带战术希望威吓美菲联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美台合作持续加深，台湾大选不会影响双边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在5月30日在华盛顿和媒体见面，提到了美台深化在国防、贸易等合作的进展和愿景，并且强调台湾愿意维持台海两岸现况，但目前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解放军为台海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
We take our security seriously, and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i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我哋同美国所有安全合作嘅目的，就系避免战争以及冲突嘅悲剧响台海发生。 他說台灣政府正在多方面加強國防實力，包括增加國防預算、建設國防產業、對預備役軍隊進行改革、延長訓練項目的時間等等。
We do not intend to engage in an arms race, neither are we in a capacity to do so. And so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蕭美琴響
談到咗應對北京武力威脅嘅時候表示：，我哋無意進行軍備競賽，我哋亦都冇能力咁樣做。佢話：我哋堅定咁相信必須要投資不對稱戰力，呢啲係更加小嘅成本效益高度靈活嘅系統，可以打擊入侵者，最終足夠嚇咗任何入侵嘅可能性。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的框架下向台灣提供武器、國防技術以及培訓，拜登政府多次表明協助台灣防衛的承諾。美國國務院今年3月批准最新一批對台軍售，價值超過是6億美元。
We appreciate that these efforts are supported by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蕭美琴表示，美國繼續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通過軍售及其他的一些新的項目，在過去幾年的國防授權法案框架下，我們亦都心存感激，所有的美台政策項目都獲得到美國跨黨派的支持。對於烏克蘭戰爭開始之後，美國對台軍售訂單延遲的情況，蕭美琴表示雙方積極溝通已經取得到良好的進展，部分交付日期已經提前，同時台灣亦都在尋求創新方法，比如是 F-16 戰機，我們有一個 F-16 機隊需要維護來達到頂級的戰備水平，我們認為維修所需要的一些零部件，考慮到台灣的工業實力，我們亦都可以作出貢獻。蕭美琴表示，我們自己在台灣建立 F-16 維護中心，美國給予我們的支持、技術轉讓以及是授權過程迅速及時，這個我們是可以製造一些關鍵零部件，令到我們已經有的機隊以及未來的機隊保持頂級的狀態。蕭美琴表示，除了鞏固台灣軍事防衛之外，確保台灣經濟繁榮穩定亦都是嚇咗入侵的重要方式。美國與台灣這個月完成了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談判，預計近期會簽署生效。蕭美琴在星期二表示，台灣希望這份的協議可以為將來更全面的協議打下基礎，展示我們對更高標準貿易的承諾，打開和其他志同道合貿易伙伴協商的大門。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通過這些協議條款，美國公司將會能夠將更多的產品帶入台灣以及是台灣顧客，同時建立更加透明以及是簡化的監管程序，能夠為雙方市場的投資以及是經濟機會帶來便捷，特別是為中小企業帶來便捷。美國和台灣2022年8月正式啟動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達成協議用時是不到一年。蕭美琴希望在緊接下來的貿易談判當中能夠涉及到取消雙重徵稅的問題。他說，目前這個是我們重要的優先事項，目前台商在美國投資造成困擾，尤其是廣義半導體產業生態系統當中的中小型企業，台灣政府鼓勵本土芯片產業在國際發展，並且考慮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新增額外的投資。
The chip industry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aiwan's broader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蕭美琴表示，芯片產業是台灣更加廣泛的經濟韌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是認為，台灣在全球關鍵供應鏈上依然會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他說，全球芯片的生產上面，台灣依然會是最有競爭力，包括高端芯片。台灣將會在2024年1月舉行總統大選，現任總統蔡英文由於已經連任一次無法繼續參選，副總統賴清德將會代表民進黨競選。在野黨國民黨在這個月較早之前宣布徵召現任新北市的侯友宜為該黨的候選人。有評論認為，相較於賴清德，侯友宜對中國的立場更為溫和，或者是會尋求兩岸關係問題上面的折衷立場，倡導和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被認為是國民黨在前兩次總統大選當中失利的原因之一。
And we have converged on an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hat's why I mentioned that in the context that it's the largest common denominator.
肖美琴表示，我哋已经形成了保持台海现状的共同意愿，这个是在台湾不同政党的最大共同点。最终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亦都是可持续的，无论政府的更迭，在美国同台湾都是。他说台湾人民渴望同美国与其他的民主国家之间是维持良好的关系。长期来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国际远景，无论台湾大选结果如何都可以继续下去。肖美琴亦都提到了北京通过虚假信息等方式试图干涉台湾大选。他说中国曾经试图干涉我们之前的所有选举，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是不会再发生。他还说有很多的政治信息不单止是通过网络攻击，还有宣传中国立场的虚假信息攻势，在政治过程当中被放大到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继续应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王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就分析中共以灰色地带战术企图喺南中国海威吓美菲联军。中国喺南中国海嘅海域设置咗三个灯浮标，似乎同菲律宾咧系有对抗嘅意味，并且非常浓厚。因为菲律宾两个礼拜前亦喺呢个海域投放咗五个导航浮标。咁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国在以浮标制造潜在的灰色地带冲突，目的是要阻吓菲律宾和周边国家不要企在美国那边，未来甚至可能以菲律宾作为制旗，夺回菲律宾所占领的岛礁，亦趁势试探美军的虚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交通运输部5月24号通报称，为保障船舶航行及作业安全，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南沙群岛火崖礁、牛轭礁和南分礁附近海域布设三座的浮标。这三座岛礁都位于中国和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之争近期再升高，因为菲律宾早在5月10号到12号亦都在这一片海域，亦即它宣称200里之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所属岛礁周边投放了五个悬挂国旗的导航浮标，宣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其中亦都包括了牛轭礁。几百艘中国海上民兵船于2021年曾经在当地停泊。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此举是对菲律宾还以颜色。位于新加坡的夏威夷太平洋论坛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是中非两国之间针锋相对。亚历山大尼尔是这样讲的。
It's a tit for tat scenario. It depends what the function of these boys are for. There are various roles for boys, which can include simply marking out sea space or warning vessels of obstacles.
这个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局势，看来这些浮标的用途，浮标有很多种功能，可能只是单纯用来区隔出海域或者是障碍物的船只示警，又或者是引导船只驶出特定的陡峭海峡，但有些浮标带有科技优势，可以用来监控。他说高科技浮标具有海洋监测的功能，可用于学术研究，但亦都可以用嚟军事侦察。如果系后者，恐怕引发中非两国进一步嘅军事对峙。而家仲唔清楚中共部署嘅灯浮标有边一啲嘅功能，但系呢一类嘅军事对峙以前发生过，因为中美两国等国家喺呢一度所使用嘅海底无人机都曾经被截获过。呢啲海底无人机名义上作为学术研究，但实际上都带有军事侦察功能的。据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5月24号引述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奕的话讲，中国作为南中国海最大的沿海国， 在南沙群岛所设置的登浮标代表中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维护航行安全，向国际社会提供涉海公共产品。丁奕宣称，无论设置登塔或者登浮标，皆表明中国是南海诸岛真正的主人，彰显出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有效管辖和权利行使。亚历山大尼尔同意，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相投放浮标，亦都睇到争地盘，主要是为了彰显领土主权。但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早就在2016年就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做出了裁决，亦就是中国冇权宣称拥有所谓九段线内的南中国海海域岛礁同岛屿的主权，只是中国一直都拒绝接受或者是履行这个裁决的结果。他亦都对登浮标是引航用公共产品的讲法存疑的，因为几十年来大型货轮或者邮轮早就航行在介乎于越南和南沙群岛西侧的海域，而且畅行无阻，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浮标来到导航。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礁，军事化部署多年，周边海域已经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练兵和投射军事实力的堡垒，而且为了掩盖军事化进展，中国近年来在各个岛礁增设很多民用设施，包括海上导航、气象监测或者鱼类资源保护等海洋生态监测仪器。但讲到底，这些都是伪装或者是分散国际社会对他的军事化企图注意而特登去设立的。尤其这次新设浮标服务解放军海上民兵船的成分亦都居多，特别是台风期间海象险峻，遇难船构成航行障碍时，海上浮标就可以作为民兵船的导航辅助了。亚历山大尼尔继续说，
What these beacons could be used for is the increasing presence of China's maritime militia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So recently we've seen concentrations of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which are dual-roled as the maritime militia. So they are networked.
他说这些登浮标可以有助扩大中国海上民兵船在南中国海的布局。最近我们观察到中国具有民兵船两用性质的渔船聚集，这些船只被纳入解放军之通讯、指挥和控制的网络系统内，象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布局。这些浮标可以用来为他们自己的船只导航。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都说，浮标通常对船只进出港口有用，在茫茫大海树立浮标的功效有限，而且浮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鲜有作为导航用途，尤其现代船只所配备的 GPS 导航定位系统非常精准，再加上南沙群岛周边的岛礁海图亦都绘测得相当精确，根本就不用要海上浮标来到导航的。他说中共设这些浮标旨在与菲律宾对抗，他还预言解放军恐怕准备对菲律宾动手，一方面夺回他所占据的八个岛礁，包括中叶岛和黄岩岛等，另一方面都制旗以防周边国家好像菲律宾一样企埋美国那一边，再者亦都试探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可能动向。姚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共现在打不了台湾，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日本大的军事对抗，但是必须要打菲律宾，因为如果不给菲律宾一颜色看看，南海的周边国家呢都会靠上美国。
他说中共现在打不到台湾，没办法同日本等国家军事对抗，但是必须要打菲律宾，因为如果给菲律宾一些颜色去看看，南海的周边国家都会跟上美国。打菲律賓，一個就是奪回啲島礁，第二個就是試探美軍。美國同菲律賓之間有軍事協議，但是不包括南海島礁的爭端。只要中國不打菲律賓本土，美軍就不會參戰。當然，中國亦都不敢肯定，佢亦都係喺度試探性質噶。咁佢話，解放軍早在1988年的三一四海戰就一鼓作氣將越南佔據的島礁全部攞翻嚟，而家。中國海軍的實力遠遠超過當年，當然更加無懼向菲律賓 喐手啦。新加坡的防务和安全咨询顾问亚历山大尼尔则话，中国在南沙、斯普拉特利群岛以至西沙、帕拉塞尔群岛一带惯用灰色地带战术，亦就是制造准备战争的冲突，来到达到阻吓对方的作用。不理是海上民兵船、登浮标、海巡或者是真防的渔船，甚至民间的学术研究单位，都可能成为灰色地带战术的工具，来到制造灰色地带冲突，升高紧张形势，或加大针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家的军事压力，但又不至于升级到互相开火的局面。他说，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超过菲律宾，因此有能力在这个区域使用灰色地带战术来到胁迫菲律宾，因此浮标事件或者会恶化，有可能升高冲突，但他相信中非当事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会克制，不会让事态或任何可能冲突升级到去没办法管控的阶段。亚历山大尼尔说，菲律宾虽然屈居弱势，但新任总统小马科斯自2022年上任以来，为了抗衡中国转向亲美，除了强化美菲双方之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仲配合美国联合军演，甚至扩大开放总计九个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这些发展对中国来讲就犹如芒刺在背。此外，他说亚太地区透过建立伙伴和联盟关系，例如四方安全对话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都能够有效抗衡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霸权。据环球时报等官方传媒的报道，中国对菲律宾设置浮标非常不悦，中国渔船亦都在多艘海警船以及军舰的护卫之下进入当地海域，并且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环视之下捕鱼，让菲律宾的浮标计划宣告失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先前曾经警告过，如果中国移除菲律宾的浮标，将会付出巨大代价的。位于马尼拉的前菲律宾众议员沃尔登贝约说，两个国家十多年来透过浮标来到彰显领土主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他相信只要事态未升级到两个国家的船只互相喷水攻击，或者好像之前的中国海警船以军用雷射攻击菲律宾渔船或海警的紧张程度，就是两国之间无害的博弈。沃尔登贝约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Taking out boys, putting them in, it could just be some sort of a harmless chess game. If the territorial conflicts can be kept to that level, I wouldn't say I would be happy, but I'd be relieved.
他说，移除浮标又好，投放浮标又好，这个只是一种无害的博弈。如果两国之间的领土冲突可以维持在这个程度，我不会说我乐见，但我会松了一大口气。对于这些中非海上对峙的近日发展，美国之音以电邮的方式写信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中国交通运输部请求置评，但皆未获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探讨中国在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情况。中国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反弹缓慢，公众抱持的最后一丝重大希望正在消退。目前中国大批小投资者在经济复苏停滞不前的情况之下，转移是睇探股市，加倍投资更安全的资产。下面是有关的分析报道。
证券商同基金经理都曾经预计，由于经济步伐的加快以及房地产仍存在着是足够不确定性的原因，股市将会成为市场上唯一的游戏，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超额储蓄将会在今年涌入股市。不过正如境外现金未能够同中国股市出现一样，紧张的家庭是亦都纷纷背离股市，涌向债券以及是存款，使到股市漂泊不定。在去年10月至今年的1月上涨了 20% 之后，中国蓝筹股沪深300指数正在回吐涨幅，年初至今已经是跌了 1%， 恒生指数处在2023年的低点，主权债券收益率是下跌，今年最容易的交易是失去了势头，使到投资者望而却步。 上海一名30多岁的程式源余先生表示，他是非常之失望。他在上海投资了大约3年。他说，在他挽回所有的损失之前，他不会再将钱投入股票。相反，他被科技行业的裁员以及青年失业的阴影是吓坏了，而一直将是每月收入的一半投入了财富以及是储蓄产品。他说，这个时候安全更加重要，他不想蚀本。路透社对10多个的小投资者的采访表明，这种的情绪相当普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是表示，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在60%左右。相比之下，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小投资者在美国交易占比不到25%。所以在中国，小投资者亦都是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他们对股市的兴趣缺乏体现在市场的数据当中。中国的证券保证金交易余额衡量风险偏好的指标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 A 股市场成交量处在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证券登记的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显示，经纪的账户创建虽然波动不定，但在2月以及3月势头良好之后，4月份同样有所下降，代表着投资者兴趣的共同基金发行亦都是不断减少。广泛的上证综指的交易额和2022年初的交易持平。思睿集团的首席经济师洪浩表示，就好像股市对中国复苏的股市失去信心。他指出，不同寻常的就是股票已经是从存款以及是流动性长达数年的相关性中是分离出来。随着经济指标的疲软以及是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是经济增长下滑的全球背景，投资者的热情已经是消退。由于经济复苏变得是摇摆不定，中国四月份工业产出以及是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贷款出人意料地大幅下降，而西方减少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的努力已经是加大了势头。所有这些都令到中国国内的投资者表示，他们是太紧张，除了储蓄一条路之外，不敢将钱移往其他的地方。央行的数据显示，存款的膨胀速度甚至是比一年前疫情高峰期重要快。投资者王正是表示，今年很难将把握到投资的机会，因为主题变化是如此之快。他说，它是变得更加谨慎，市场情绪疲软，而另外亦都存在着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可以肯定的就是，并非每个迹象都是负面的。有些人认为，当地的投资者的回归是最终会是到来的巨大推动力。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高级投资策略师罗念慈是表示，一些的市场参与者估计，这些的过度的储蓄当中有10%可能会投资到资产市场，这个将会达到大约8000亿元的人民币。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多元资产管理主管布里斯科表示，这些的投资者将会推动市场走高。他还指出，最近非银行贷款的扩张是现今开始在经济当中积极流动的早期迹象。他说，钱又开始翻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更权衡的做法仍然是继续观望，即使是表现出的各有行业等等的亮点，亦都更多地反映了类似债券的股息，而不是风险偏好，而在泡沫化的人工智能行业之外，没有出现诱人的回报率。披露自己是姓孟的一名上海男士说，现时他的股票投资组合损失了大约90%。他以前曾经热衷于认购原始股，并且希望他首日价格是会飙升。他说，他现时已经是被套牢了，只能够等着他们开始盈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在 G7 广岛峰会之后，日本怎样去面对中俄关系。 日本共同社5月24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参加7月份在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首脑会议。作为 G7 主席国，日本全力支持被俄罗斯进攻的乌克兰以及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有专家认为，岸田文雄成功地促使了各国对中国展现强硬并且一致的态度。而另外有專家認為，岸田文雄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 G7 廣島峰會是罔顧日本的國家利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G7 廣島峰會5月21日閉幕，岸田文雄如願通過邀請各個國家的首腦到訪家鄉廣島，並在牆邊進行了日韓韓日美首腦峰會以及四方安全對話首腦峰會。 G7 峰會重點包括重申台海和平與支持烏克蘭，並提出七國集團將會為維護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而加強團結。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5月21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瑞秀夫，就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的涉華議題討論提出抗議，認為日本方面作為主席國在峰會系列活動和聯合宣言中火同有關國家去抹黑攻擊中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違背國際法基本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認為，這次作為 G7 的主辦國家，日本和各個國家在會後的聯合聲明中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方式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就是明確的天下為中。他對美國之音指出，聲明中第三度提及台海，一次還直接推升到國際安全與繁榮所不可缺的層次，對於中國在人權、區域勢力擴張、經濟脅迫等問題的措辭強硬，表示日本援烏抗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防止中國在東亞三海、南中國海、台海、東中國海新事聯合各個國家，迫使中國放棄如法炮製侵俄烏的戲碼。謝文新是這樣講的。
由即使比原定日期提到在廣島舉行的跨的首腦高峰會議當中所提出的聯合聲明，更是禁止中國。這些聲明都指向了廣島峰會所通過的一連串措施。
謝文新說，尤其是比預定提早在廣島舉行的奧庫斯首腦峰會所提出的聯合聲明更加是劍指中國。這些聲明都指出了這次峰會透過一連串的措施，特別是經濟安保新構想的提出，就是要讓中國知道大家真的很不爽，而且中國再不改的話，我們是會認真的。謝文新表示，針對中國經常性地用經濟脅迫當武器的行為，例如用稀土去抵制日本、用煤礦抵制澳洲、用農產品抵制台灣及脅迫立陶宛不得與台灣建立關係等伎倆，峰會決議予以反制諸多的措施，特別是信息的提供、協調的平台建立等建議，處處都可以見到各國意識到面對中國唯有正面迎擊，協力合作取代昔日的妥協衰政政策才是可行的道路。他指出，聯合聲明也表示並非與中國脫歐，是打算棍棒與蘿蔔齊上，告訴中國聽，如果願意遵守國際秩序的話，國際之間歡迎中國當一員負責任的大國。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利士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美歐日西方的政治人物或傳媒都自稱國際社會自嘲企在所謂正義和道德制高點的那一方是善的，中俄、北韓等敵對方就是惡。其實現今至少有兩個國際社會，而民主的本意是包容多元化，如果民主一定要消滅獨裁專制，那民主本身亦就成為了另一種獨裁。他指出，G7 廣島峰會基本上就是美國作為老大的幫派的國際社會去批鬥另一個中俄幫派的國際社會的活動，而岸田文雄內閣在其中只是顧及了政治家自身的存在感，完全罔顧日本的國家利益。立花聰是這樣說的。
日本作為 G7 的主辦國，充其量就是美國老大的小跟班，講難聽一點就是走狗。在台海与中国，
立花聪话：日本作为 G7 主办国家，充其量就是美国老大的小跟班， 难讲听一啲就系走狗，喺台海与中国问题上，完全系牺牲日本本国利益上做出一系列嘅动作。嗱，花聪认为做政治家嘅利益同国家利益两者反向嘅时候，系国家遭受灾难嘅开始。呢一点亦都反映喺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支出港岛峰会上。泽连斯基5月20日前赴港岛参加支出峰会最后一日的议程，并与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被视为支出广岛峰会的一大亮点。泽连斯基会后对岸田文雄展现的领导力以及支出成员至今所给予乌克兰的支持表达感谢。国际经营管理专家立花聪博士认为，泽连斯基访问日本仲出席支出峰会，就等于是坐实了日本被周边国家围堵。他说，
岸田找泽连斯基来广岛就已经完完全全地把俄罗斯推到敌对方了。中国跟俄罗斯搞在一起，他们不想结盟也不得不结盟了。日本呢，他被中
立花聪博士说，岸田找泽连斯基来到港岛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将俄罗斯推到敌对那一方了。中国和俄罗斯搞在一起，他们不想结盟也都不可以不结盟了。日本被中俄北韩三个大国从南北西三方包围，他又没有乌克兰这样的陆地援助通道。立花聪指出，普京如果将海参崴港口开放给中国，表面上称为贸易港口，实际上可作为联合舰队基地，那中国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日本海出口通道。他认为泽连斯基访问支出港岛峰会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国提供经济与军备支持，这个符合泽连斯基和他的同伙的乌克兰政治人物的个人利益，但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日中关系专家谢文新认为，泽连斯基访问港岛让日本国民直接看到乌克兰的需求，以及对英美对其提供的军备将刺激日本尽快修订军备外售的法案。他指出，日本一直受限于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导致军武难以外售，造成国内军工武工业的卖家几乎只有防卫伞一间，投资风险高及利润低的现实，使到这几年几百间企业纷纷退出军武市场，加上共同执政的公民党持续技术性拖延去年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书相关决议，已经危及到安保环境。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广岛峰会过后没几天就传出自民党政权希望在夏天就通过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订，在某些条件下放宽包括杀伤器防武器在内的输出项目。
谢文新说，这一次峰会过后没几多日就传出自民党政权希望在夏天就通过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订，在某些条件之下放宽限制，到包括杀伤性武器及对日本国安有相关的国家或区域，可以说是泽连斯基拜访港岛对日本军工业的最直接的影响。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邀请泽连斯基访问港岛的同时，又促成了支出首脑发表港岛愿景，是牵制中国核武威胁的高招。这一次支出港岛峰会的另一个亮点，就是支出首脑5月19日就核裁军问题进行磋商，并发表联合文件《港岛愿景》，内容包括对俄罗斯升高核武威胁表示谴责，以及对中国在缺乏透明度和对话的情况之下增加核战力等现状表达关注，要求核武保有国家公布核战力数据。然而，很多港岛原子弹生还者和核威胁研究人员对于支出的港岛愿景并未有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条约感到失望，认为是核保护伞的正当化。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广赖芬认为，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不现实的。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话，作为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自然有意愿和责任感向世界传达核武的恐怖，如果有可能在不依赖核武的前提去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至少有具体的讨论，才能够真正走向非核。而现实上，俄乌战争和东亚局势紧绷，面对中国、俄罗斯、北韩三大拥核国家的包围，日本就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广赖芬指出，日本必须有能力在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赞成国家与反对国家当中担任调停者，才有可能走向岸田文雄所希望的无 核武器的世界。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表示，出身港岛的岸田文雄是第一位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日本首相，他在去年该会议的演讲中提及到港岛行动计划，这次更加利用支出峰会让国际重视中国核武发展的状况。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岸田首相成功地借由让 G7 的领袖以及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还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这个举动，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
谢文新说，岸田文雄成功地藉由让 G7 领袖八个以南方国家为主的招待国领袖以及泽连斯基的参访原爆纪念馆，再加上广岛愿景中将中国的核武发展缺乏透明度这一点呈现在世人眼光之下。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并未直接提及到禁止核武器条约，而是用逆向操作将核武应受到管制的议题拉高到前所未有的受关注程度。卫理是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在港岛举行支出首脑峰会以及发表港岛愿景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他表示，在南京事变中有很多中国人因为日本军队而丧命，而二战时美国在港岛长期落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到300,000日本人检讨美国的行为，反而责怪中国。可见得美国对日应之战非常成功。他指出，现实上日本根本就没有条件对中国施压，岸田文雄此举反而使到日本面临更高的风险。立花聪博士最后是这样讲的，
他日本的贸易1/4靠中国，供应链被抓在别人的手里，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他搞得不是，
他说日本的贸易1/4靠中国，供应链被握在人家的手里面，他打得起仗吗？所以我认为岸田文雄他搞的不是 No more Hiroshima 而是 One more Hiroshima。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特约评论员孙允为美国之音撰写嘅一篇评论文章。呢篇评论文章嘅题目叫做《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斡旋调解》。呢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下边系文章嘅内容。
五月中旬，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曾经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长达10年嘅特使李辉，开启了对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5个国家的访问。他是2022年2月份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问乌克兰的中国高级特使。中国外交部形容李辉的行程为劝和促谈，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做出中国的贡献。从中方2月24日宣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来，中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如何扮演和平调解人的形象，一直都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期待在习近平3月下旬访问俄罗斯前后达到顶峰，考虑到欧洲的反应，观察家都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会很快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但是由于担心俄乌双方反应不能够达到预期，习通话迟迟未能進行，直到4月26日才得以實現。3個星期後，李輝就展開了外交行程，不在眾人意料之外。雖然展開外交斡旋，但是中方對戰爭近期結束的期待值並不高的。這一點從習近平和澤連斯基通話之後的中國官方通稿中可見一斑。習近平在通話中表示，現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聲音都在增加，应该把握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累积有利条件。这个立场表明中方并不认为政治危机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而是仍然处于累积有利条件的阶段。乌克兰战争所以很难去近期解决，在中方的分析中至少有3个层面的原因。首先，对于所有的冲突调停和和平进程来讲，调解的时机具有绝对重要性，甚至高过冲突解决的实质内容。这是因为对于冲突双方来讲，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亦都休想得到。 唔到衝突，雙方徹底耗盡繼續交戰嘅能力同埋耐力，雙方都唔會甘心就此坐低落嚟傾。目前不論係俄羅斯嘅春季攻勢定係烏克蘭嘅春季反攻，喺戰場態勢上嚟講，都係唔係能夠耗盡彼此元氣嘅關鍵戰役。因此啊，對於戰爭嘅長期性，中方嘅判斷同好多西方分析人士嘅意見並無不同。其次，如果資源枯竭是戰爭結束的必要條件，同樣必不可少的是雙方在結束戰爭的意願上至少趨於一致，從而產生為結束戰爭而做出讓步的覺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多次表示絕對不會以領土為代價結束戰爭，這裡的領土不單止包括2022年從烏克蘭獨立出去的頓巴斯地區，甚至都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兼併的克里米亞半島。對於中國來說，要求俄羅斯放棄頓巴斯已經等同於讓普京耗費巨大代價同國力進行的戰爭一無所獲。烏克蘭進一步要求收復翻克里米亞，無異於踏過俄羅斯的底線。雖然話目前冇人敢公開提出烏克蘭需要接受喪失烏東地區部分領土，但係喺好多中方分析人士嚟睇，結束戰爭幾乎冇其他嘅選項。再次，如果雙方都未能夠耗盡資源，而在立場上又相差甚遠，盡早結束戰爭在中方看來則需要外部世界的推動，而最重要的推動就是中方在政治立場中多次強調的停止控火灑油。在中方看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源源不斷地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援助，雖然是為了公平正義，但事實上造成的結果就是烏克蘭始終對戰爭結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中方雖然未有公開呼籲北約停止或者減少軍援烏克蘭，但是話裡話外始終將北約軍援視作戰爭不能結束、矛盾不斷激化的原因。同時更加令到中方耿耿於懷的是，中方並未有似北約軍援烏克蘭這樣去軍援俄羅斯，但在外交上始終擲不掉支持俄羅斯的帽子。當然中方始終認為北約支持烏克蘭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直機削弱俄羅斯的實力，由此產生一系列關於大國關係、實力均衡、戰略競爭的聯想，影響著中方對於戰爭結束條件的判斷。基於以上三點原因，中方對烏克蘭戰爭在近期例如年內結束並不是抱太大的期望的，但是2023年中國對國際格局的判斷和2022年又有決定性的差別。中國對普京的戰爭計劃事先並不知情，戰爭爆發之後，中國的國際壓力驟然增大，面臨著西方國家要求中國譴責俄羅斯和普京劃清界線的艱難選擇。所以在2022年大部分時間裏面，中方曾期待俄烏戰爭迅速結束，從而改善中國外部政治環境和經濟關係。但是在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年之際，中方所面臨的國際壓力已經明顯地減少，歐洲亦都從批評反對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轉向爭取中國支持，向俄羅斯施加壓力，從而為戰爭結束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對於中國來說，這個無疑是增加了中國對歐外交手段的把手和籌碼，來到爭取歐洲在美中大國競爭中的中立地位。因此對於北京來說，目前中國的重中之重並不是盡早結束戰爭，而是如何在俄烏戰爭中實現中國外交戰略目標的最大化。這個其中既包括了爭取歐洲的支持，也包括塑造中方中立誠實的外交斡旋形象，甚至還包括展現習近平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智慧和重大成就。中方在戰爭第二年着力外交斡旋，有多方面的重大內涵。對於中國來說，俄烏戰爭拖延下去對中國既有挑戰亦都有利好。從客觀上來說，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對中國外交形成的壓力，以至國際政治鬥爭的進一步激化和極化，都對中國提出重大挑戰和潛在的傷害。但另一方面，俄羅斯不可避免的衰落以及對中國的依賴，由此帶來中國在中亞、北極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的擴大，美國對華競爭不得不中俄兼顧的掣肘，亦都是中國重視的機遇利好。無論怎樣，中國並不認為自己是俄烏戰爭的當事方，亦都不認為自己擁有結束戰爭的弱勢。無論中國的偏好是怎樣，俄烏戰爭都在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的軌道上發展， 呢種類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嘅態度，實際上掩蓋咗中國喺俄烏戰爭背後對國際關係格局以及中國國家利益嘅重大判斷。以上係美國智庫史丁森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允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嘅一篇評論。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同埋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嘅語言，包括中文嘅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嘅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同埋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睇。可以自定導航項目同埋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同埋文字俾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探讨中国的养老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问题。中国40多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之下诞生的独生子女，现在正面临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推出养老服务建设清单，但无论是经费来源或者说家庭成员的照顾培训，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困难，或者是养老院的鱼龙混杂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谓的社区关怀电话并不专业等等，他们并不寄望国家能够切实帮到他们，甚至觉得这些官方口讲的福利并不只是父母等不到，连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都等不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5月21号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公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这份服务清单列出了12类的对象，提供16项公共服务的基本任务和事项，譬如针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和住宅改造成无障碍空间。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优先入住公家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并给予职训补贴等。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0万人，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9000万人，占了 13.5%。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国家卫健委曾经测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